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教牧学，今天我们进到第十五课了，已经过了一半。按我们24课堂呢，过了12课就是过了大半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部分呢，跟大家谈到教牧与事工，他要参与的事工，无论是崇拜、圣礼、团契，我们今天进到这个叫做更美的动员这个部分。哇，动员这个名词呢，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什么意义。什么动员呢？就是运动的动，人员的员呢，你怎么样去把那些信徒，你的羊群组合起来，推动他参与主的工作嘛。所以谈到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做牧养的人，牧者传道人呢，我们的动力所在。我们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90%的信徒都是不动产，他们就是不动，光是坐在那里聚会，没有愿意投身参与帮助教会的工作。所以只有10%的人做90%的工作，90%的人呢就坐在哪里不做工，这个是很可惜的图画我。所以有发展的教会呢，一般呢那个所谓动员率呢，它可以动起来的信徒呢，那个百分比就比较高哦。那么这一课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谈到我们传道人怎样去帮助信徒，动员他们来做主的工咯。但是谈到这个传道人怎样帮助动员信徒的时候呢，就要跟传道人怎样帮助信徒发现他的恩赐有关，而且如何帮助信徒来运用使用恩赐侍奉神有关的。其实这个题目呢也是不容易讲，因为每一处的教会那个状况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的意见，或者说跟我们的传道同工来讨论的时候呢，也应当按你实际的状况来深入讨论的，不是简单圣经的道理是这样呢，我们放进去就一定是成功。但是圣经的道理我们每一次教牧学讲也是按圣经来讲嘛。那么我们先来谈到信徒的身份。很多时候信徒不参与，没有这种热心呢，是跟他不了解他作为一个信徒门徒的身份有关的。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念一处很重要的经文，就是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呢彼得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个呢提到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神所拣选的，凡相信耶稣的人是都是神君尊的祭司，是都有侍奉神的责任。那如果我们刚刚念那句圣经呢，传道人好好的教导广大的信徒呢，他一定要懂得他的身份是被神拣选的。拣选就是被神拯救成为神的子民的意思嘛。所以侍奉神第一件事情很要弄清楚了。如果我们的信徒根本不了解的，我们就是很大的灾难。侍奉神不是传道人的专利，而是每位信徒的责任。这个呢我姚谦这样说呢， 我看都应当没有人反对我的。啊，如果你是传道同工，你说，哎，这个只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你就一定是失败了。你没有分派给信徒，信徒也没有看见自己的身份，就是教会的失败了。如果他不懂得他是神所拣选的，而且这里呢，释放的形容词哦，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哦，很清楚，很清楚，一点也不混乱。所以我们说更美的动员，第一，信徒要明白他的身份，是他有服事的责任，而且他应当积极的参与侍奉。教会是属灵的家，作为家里的人呢，必须要分担家里的事情。因此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侍奉，无论是传福音、教导、探访、安慰的工作等等，都需要信徒的参与的。那么领袖们要鼓励 每位信徒按恩赐来侍奉，这样呢，教会才可以健康的成长。那么基督徒最大的责任呢，就是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你只是想，如果我们整个会众里面，我们说这个动员率，就是他愿意参与甘为的侍奉，不是他有时间才参与，没有时间就算了，不是这个状况的，乃是哎，每一个都晓得，哎呀，主啊，你给我这个本领，这个才干，我们信徒教会圣经的教导师就是用恩赐这个用字了。主啊，你给我这个恩赐，我要好好的服侍你。如果每一个信徒都是有这样的热心，这样的认定，这样的爱主，哇，教会不发展也很难哦。我们的动员率也不需要什么要宣传一番他们才来咯。这个我们已经说了，是我们信徒的身份，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有家人参与侍奉，而且也应当努力的、热心的、积极的来参与啊！总体是大家同心合一，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传开去，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谈到这个认识恩赐这个部分了。恩赐呢，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是新约的圣经呢，圣约的书信呢，都是很多谈的。那属灵恩赐，第一是圣灵所赐下的。圣经里面说，圣灵按自己的心意，把不同的恩赐来交给信徒，让信徒可以侍奉神。哥林多前书12:11就是这样说了。第二，恩赐主要的作用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神赐我们这不同的恩赐，不是要我们表现自己哦，乃是要我们同心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最清楚就是以弗所书4:12，使徒保罗说，恩赐他赐下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的目的就叫什么？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嘛。第三，恩赐呢，我们说每一位信徒最少都应当拥有一种恩赐，每位信徒都应当拥有神所赐的才干，有人可能多一些，有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明显，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吗？努力使用这些恩赐来服侍神。所以使徒彼得在前书4:10也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做恩赐的好管家嘛。我们神赐我们百般的恩赐，我们要运用嘛。第四，每一位信徒的恩赐对教会来说都是重要的，没有不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体上每一个部分，你说诶，有一些没有那么明显，有一些比较明显一点，都没所谓，都是重要的。教会里面每一位肢体都很重要，就好像我们身体一样。如果我们说手或者说我们的脚不发挥功用的时候呢， 那么整个身体都不正常了嘛。那么我们以基督为首，他是头，我们是他身体上的一员，哪有说那个部分更重要呢？每一个部分都重要，所以要尽量使每一位信徒的恩赐呢都能够发挥出来。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发这么大的长的篇幅，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4到27节，他就是说这个身体合一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性了。第五，信徒要跟其他的肢体合作来使用恩赐。你的恩赐当然是主赐给你的，但是也要用来建立教会的。你不可以单是说我独立建立教会就成功，哪里有人你盖房子是你一个人做成这个功呢？你都需要其他人来同心合力来做成这种建造房子的工程嘛。那么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也要需要通过弟兄姐妹同心协力才能建立好神的家。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6节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神没有白白赐下恩赐，没有目的的，他不是给你多一点恩赐少一点恩赐，是没有他的那种前面他所扣想的，都是要达成他的目的的。最后运用恩赐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是爱。如果我们运用恩赐没有爱，我们所有的恩赐都不可以建立人，只会变成无用。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到13章谈到肢体，谈到恩赐，13章特别谈到爱啊，这个呢道理呢真的很宝贵的。所以我们要以爱心去运用恩赐，好让我们那种侍奉能够真的荣耀神，造就人。我呢念神学的时候呢，曾经受教于沈保罗牧师，老人家也过世了，我很怀念他，他曾经是我的老师。他有一次谈到没有爱，那么我们一切都变作没用，他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恩赐是灵啊，数目字的那个灵啊，你有你的恩赐灵，我有我的恩赐灵，灵加灵加灵加无限的灵呢，加上来呢都是灵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有爱，哇，这个爱呢，所有的灵加上去，前面加一个一，有一个一，你就是无限。哇，我很感动，我也觉得这个真的很了不起。你跟我恩赐多大多好，都是灵而已，在神面前。如果我们不合作，没有配合，没有爱，就好像多少个灵在右手边，你不断加上去也没用。如果你只是有神的爱，有一个一，合一的一，也是神的爱在左手边，哇，你就可以成为无限量。真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我们不要单是谈恩赐，恩赐当然不可以不谈，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爱呢，我们的恩赐在这个动员上呢，也没有可以发挥的当有的作为。那么属灵的恩赐按圣经里面呢，有四大段的经文，大家都可能也熟悉的，都谈到恩赐。罗马书12章3到8节是一段，以弗所书第4章11节那里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篇章，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0节也是第三个参考，彼得前书第4章11节。那么这四个经文里面呢，所讲的恩赐都有一些不同，也有相同的。那么圣经的不同的作者只是把主要的恩赐列举出来，有一些恩赐，比方音乐的恩赐应当也是恩赐吗？那四段经文也好像没有提到。所以呢，我们说恩赐不单是这四段经文可以概括的， 但是如果只是按圣经里面主要谈到恩赐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分成四大种。第一呢，这个是卢文牧师的分法了，我也同意啊，我有自己的分法，但是在这里教牧学讲课的时候呢，我就拿他这个分法来跟大家来讨论。有称为特别的恩赐，这个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或教师的恩赐了。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这些是赐给教会领袖的恩赐，为要成全信徒，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二呢，就是讲道的恩赐了，这个分类。说预言啊、教导啊、劝发、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啊，这些恩赐呢，是为了解释圣经的真理，帮助信徒认识神，灵命成熟起来的，讲道的恩赐，话语方面的。第三是服务的恩赐了，做执事啦、帮助人啊、治理事的、施舍啦、怜悯人呢、信心了，这些是服务的恩赐了。这些恩赐主要的目的是要配搭圣工，是神的工作要配合起来。最后呢，当然这个恩赐这个第四大类呢，就是神级奇事的恩赐了，说方言啊、方言啊、行异能啊、医病的恩赐了。这些恩赐主要是为了建立神权，让人对神有敬畏顺服的心。我再说这四大类的恩赐，有一些是赐给教会领袖的恩赐的，建立教会的，有一些是解释圣经真理的恩赐的，讲道的恩赐的，有一些是特别来配搭圣工服务的恩赐的，也有一些呢要印证神权、神的权威、神级奇事的恩赐。传道人一方面呢要发挥自己的恩赐，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信徒找出他们的恩赐，而且也要按照他们的恩赐来安排他们的服事的岗位。但我们教牧同工要注意，要让信徒的恩赐与生命爱心一起来考虑，你不可以分过的。你不可以说哎，他有这样恩赐很好，但是他的生命不好，他太骄傲，他也没有爱心，你就让他做很多事情，这个不对，这个也是传道人的责任。他很有爱心也有生命，但是他没有恩赐，做不来做不好，也是一种亏损。所以我们做教牧的人，教牧的课堂就是要讨论，要辨明，要大家来努力来运用信徒的恩赐，来发挥在神的工作上。那么你说怎样去帮助信徒来发挥，来找出他的恩赐呢？那么有六点，姚谦在这里简单提出来了。第一，你要探测不同的可能性。当然呢，研究圣经说，圣经里面所列举的属灵恩赐，我们刚刚提到四大段经文呢，你就按那个不同的恩赐的段落呢，来评估信徒可能拥有那些恩赐咯。当然我们说这四大段的恩赐也不是恩赐的全部，但是他按分类也好，按我们了解他使用方面怎么样推行也好，也是一个清单，可以评估信徒他的恩赐到底在哪里。第二，要经过试验咯，你要给他岗位的侍奉，安排信徒占岗位，如果他招得好做得好，那可能就是他的恩赐了。试验第二。第三呢，要审查信徒的感受。信徒完成某一个侍奉之后呢，也请他来谈谈自己的感受。如果他觉得自己是享受的，那可能也是他的恩赐。如果他虽然做得好，但是他呢不是太享受，他做得来，但是他不是很快乐，那个是他的感受嘛，我们也要照顾到的，要配合的。 如果是神给他的恩赐，神也一定给他享受他的恩赐，让他越做越有喜欢，越做越有力量。第四个重点是要评估他工作的果效。每一种恩赐都有他的功用和目的。评估信徒侍奉的果效呢，有助于帮助信徒认识自己的恩赐。当然在这个评估里面要与其他恩赐一起考虑，比方他是一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信徒，哇，他努力做工，真的有人信主，有果效的。但是如果你说他很努力做工，也做得很多，但是根本都没有果效。当然果效不是唯一来评估他是不是有恩赐，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忽略这种结果嘛。第五，那个发现恩赐的那个要点就是其他信徒的印证。如果其他信徒也认同这位信徒的恩赐，那个可能就是他的恩赐了。我们如果有奉献自己做传道人的，哎呀，你的教会弟兄姐妹也不同意的，也不认同的，你怎么可以走出去呢？恩赐也一样了，如果我说我有恩赐，我这个有果效，那个感受好，但是呢你的肢体也了解你的，我们的教会概念是不是个人的，那么其他的信徒他的那个印证跟认同也是蛮重要的。最后应当有一种应用器了，当信徒发现自己的恩赐之后呢，教会需要给他们侍奉的机会。比如教会可以把有传福音恩赐的信徒组合成为布道队，推动他们常常出外传福音，这样教会就能够让信徒各按恩赐来侍奉神，就是给他们机会了。同时也可以推动所有的信徒起来侍奉。那这些都是我们人想得到可以帮助信徒有活泼的去应用他的恩赐，也肯定他的恩赐。最后我们来谈到恩赐与动员的关系了。在教会某一项事工上呢，应当动员所有的信徒参加，还是只让某些有恩赐的人参加呢？这个问题呢不容易回答。两方面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对恩赐对侍奉有一些误解，比方说有些人说，哎，能者多劳了，那么就累死很多人了，你做得到了，你有很有恩赐就多做，那么有些人就没有机会做。有些人觉得哎，这个不关我的事情啊，自己做自己可以做，那么结果是教会一片冰冷了啊，前者是有人累死，后者是教会就冷冰冰的。那么第三个误解呢，就是有时候有自己没有心，只是因为工作没有人做，那么或者说其他人的压力太大，那么我就做啦，你是很勉强的，勉强侍奉不是好的侍奉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不是自己恩赐岗位上，你根本都没有恩赐，但是呢你就技术中心做，结果呢做得不好，事与愿违，你也是很痛苦。所以我们不愿意侍奉是只是能者多劳啊，互不相关啊，勉强啊，痛苦的侍奉。我们正确的侍奉的态度呢，如果我们真的动员也有效的运用恩赐呢，第一，我们应当呢是热心的，看见信徒是热心，不是勉强的，动员全教会的信徒立起来热心侍奉。第二，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彼此相爱。第三，专一，安排有恩赐的信徒在服事上来专心，他集中来做。第四，互相的配搭，甘心做他人的配角哦，你不是一定是你是为主的哦，可能你是组员，你要跟组长学习，你应当服事里面热心、尽心、专心，而且也要配合他人。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嘛，我们已经说过了，要发挥好的功用，要照顾到他人的需要。那么还是一句， 对我们传道人来说呢，我们在这个动员发挥恩赐的课题上呢，我们当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帮助信徒，广大的信徒认识自己的恩赐，我们也尽量动员信徒发挥自己的恩赐来同心侍奉主。聊天在过去牧会里面也发觉呢，真的教会有这样的状况的，就是10%或者说20%个人很热心很努力，也尽量按恩赐来服侍，其他的90%或者说80%的人呢，就往往都不动心，也没有投入。你要把这个状况改正过来呢，真的你跟我呢需要有很大的力气，也要多祷告，求主的怜悯，求圣灵的帮助。但是无论怎样，你成功与否，我们在主的面前都需要很忠心，而且 也尽量与圣灵同工，他是最了解我们的困惑，或者说我们也是很努力很用心做，哎，长期来这样做但没有看见果效，我们人都很容易丧气的。但是不要忘记，教会就是教会，是神在其中的，神的时间来，圣灵的动工超过你跟我一切的努力，但是我们还要努力。盼望教牧学我们谈到更美的动员也到尾声了，但是我们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更大的努力。下回姚谦要跟大家来谈到这个教牧与事工的最后16课，就是教会的增长。再见。
将我